这个体性就是两个，一个呢是法生死，一个呢是法性涅槃。那么这个法性如何证得这个生灭流转呢？这个现象它是什么样，这个牵流变化的，那么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内容，到后面再讲这个转依的时候啊，会说。那么这个生死的相是能取相、所取相，这就是在生死流转里面呢，在你现前这个经验上，人的这个有情的这个生灭认识上，它形成的这个呢状态、相貌，这个讲完这个法和法性的体之后，就讲它的这个流转和这个呢幻灭。那么在依四圣谛的角度上来讲呢，这里这个举出来啊，依四圣谛来讲呢，就是说呢，生死呢是苦的总相，可以称为苦谛的，我们就有生啊、老、病、死，那有忧悲苦恼，有种种这些的存在，那么这个是呢苦谛，那么这个涅槃的话呢是灭谛，就是苦止息了。烦恼止息了，不被这个嘞种种的烦恼所系缚，获得了解脱，那么这个是灭谛。那么简要的讲呢，这个从体上来说呢，这个楞严四圣谛可以说是嘞分辨了解苦谛和灭谛的论，这个论点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死苦，什么是嘞涅槃的灭，那么就是以这个两个主要内容来谈的话，一生死一涅槃，一苦呢一灭。那么如果从这个流转呢这个关系也结合起来的话，既然有苦，那就肯定进一步呢追溯下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苦肯定有它的形成因素的，那要不然怎么会有苦呢？那么从这个灭的角度上来讲，如何才能够为正的灭，如何才能够止息烦恼、止息痛苦得到寂灭，那也一定有它的途径，有它的方法。那么这个相应的关系啊，是以这个根本为展开的，有苦谛就会展开这个极谛，就是有生死的业，有生死的烦恼，那么苦之外呀，就还有这个嘞集，那么这个相应的关系都是从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也归于这个法，也就是本论的法，这个就包括了苦谛和集谛两个。而这个涅槃的话呢是这个灭谛，灭谛的话你要证的灭谛啊，证的涅槃呢，就要进行修持，要修持戒定慧，这个界定慧的途径呢，就是一层一层努力啊，最后能够这个嘞，断除烦恼，证得涅槃，这个通往涅槃之门呢，向往涅槃之道，你要找到这个道路，所以这个嘞，都综合在本论的法性当中，这个又跟首先说的这个法性和法性的这个范围呀、法和法性的范围的这个确定呢，有一个相应的关系的。因为这里来说呢，法是指生灭，是指有漏法，而这个法性呢是指涅槃法，是指涅槃法以及通向涅槃的解脱道，它就不是以有为法和无为法来区别的。这个要是看了其他的论呢，对这里啊，这个参照起来学来了解就更清楚。像这个俱舍论里面说了，法呢分有为法和无为法，那么有为法又进行分，又有两类法，一类法呢是无漏的，一类法呢是有漏的。所以这个无漏法呢，包括有为法和无为法，有为法的无漏法是修道， 修涅槃，修解脱之道，那这个是还是有为生灭的造作了。那你要达到超越气证到涅槃，才是无为法，才是涅槃法。讲到这些法相细相的时候啊，广一点的论才讲的那么具体，讲中义性的论呢，你不能说的不具体啊，如果你有其他的基础也具体，但是你要思维不到那么多，思维不到那么多，就像无为法一样的，如果你议论点里面的说法呢就比较详尽了。无为法呢，以声闻来说呢，有三种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以大乘来说呢，就加了一些了，真如无为加进去了，享受灭无为，不动无为加了三个，一共就有六种无为法。所以这个一旦分析到具体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无为啊，就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这里啊，以这个生死涅槃两者为中心展开了讨论，就是由这个涅槃讨论到解脱道，通往涅槃之道，由这个生死就叙述到形成生死的原因，出现生死的现象，这种生死活动的存在，这种苦的事实，那么它就整个完整的嘞有一个嘞认识，就分一层是生死流转的有漏法，另外一层是涅槃还灭的无漏法清净法，一个是染污法，一个是清净法，就分这个嘞两重。所以就是苦集二谛也能够摄在其中的。所以如果这个论呢，要是以这个四圣谛的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呢，就可以称之为四圣谛论，也可以是称之为四谛论。它这个包含了苦集二谛这个杂染，杂染的话有好几种杂染呢，有业杂染，身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就是种种的这个业啦，染污的业啦，身杂染呢就是我们感的意熟身呢，种种的生命存在形式啦，烦恼杂染呢就是我们这个心里面贪嗔痴慢疑种种这些烦恼，有这些杂染。杂染法呢是有漏法的。生杂染为什么是生杂染呢？我们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嘞身体，有种种的生命，互相之间呢就会有关系了。你看到一个人，你生起了贪恋贪爱，那么是外界了，外在的一形象呢让你贪，就我们不是成语里面讲说见利忘利嘛，是吧，见利忘义嘛，是吧，这本人两个人是好朋友，但是呢想一想这个事情呢，如果是跟他合作太讲信义的话，他又失去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利益冲昏了头脑啊，可能甚至于产生关系上的决裂，那么就是呢这些现象带来的杂染，生杂染，生杂染是这样。因为生杂染的话也有情生呢，有情生是正报，那么气世间是余报，这依报啊，气世间是依报啊，我们这个有地球啊，有我们这种种的生命了，那人类啊为了自己的生存的生活了，就是以自我中心为展开的，与我相利的我就去发展它，与我有害的或者是我不与我有害但是与我有利，又会伤害其他友情的，我也去伤害，所以这个是生杂染，生杂染，那么这个种种呢，杂染呢是就是像这个脏的东西一样的，染色性的东西一样的，它这个染污性的，染污性的。业杂染的话就是种种业了，生与业，意业三业，这个烦恼杂染呢就是心里面的种种这些烦恼的情形， 那如果说到根源性的杂染呢，还是内心的，就是心里面的烦恼，无明，无明烦恼，种种烦恼，就是根源性的，你有这个烦恼，你才会造业了，你才会有这个生命的形成呢，生死的流转呢。如果你得清净了，就不继续这个生死流转，所以根源性的还是在内心，在内心。在有一些论里面呢，说这个三杂染的时候呢，说的更具体更详细一点，这个是有漏法。那么灭道两谛啊，是对治了无明烦恼的这个以及这个业和这个生三种杂染，这样得到了般若，得到解脱，得到法身的清净功德，这三种呢，功德具足，就是说呢，这个呢烦恼杂染转了，就成为般若智慧，这个业转了就成了解脱了，这个身转了呢，就成了这个法身的三种啊功德，那么这个一切呢，都成为无漏法了，成为无漏法了，就好像这个永嘉大师的这个集子里面说的一样的，这个正道歌里面讲呢，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就是你要是呢，这个深入观察，观察到这个有情的生命的实际情形，种种因缘生相，心里面不执不着，我之法之消除了，那么当下就嘞体空入道，气入到实相，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就是我们这个四大组合的身体呢，幻化所成的身体啊，由于你的这个嘞体证深入的这个嘞明了见到，它当下就跟法身呢不二，跟法身无别，就是你的这个呢，真实智慧生起来了。你的真实智慧没有生起来呢，那这个幻化空身就是空身，这个无明呢就是无明。你没有智慧的这个呢，转化，一定要有这个智慧的转化，才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呢境界。那么本论的话呢，就是又可以说称为是变有漏论，变无漏论，有漏无漏论，我们智慧开了，烦恼断，那么是转向于无漏，如果你烦恼起无明复藏，那么就转向于这个有漏，有漏无漏，漏是什么意思呢？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实际上烦恼的意思，有烦恼啊，它就会漏失我们的功德，漏失我们的功德，我们做种种的事情呢，这个掺杂了一些烦恼在里面，然后呢就会破坏我们所做的善法，所成的功德。那如果是你烦恼断了，那么就是呢，烦恼不继续增长，心里面获得清净，就是无漏，如果这个烦恼增长称为有漏，烦恼不增长称为无漏，就是随着这个呢戒定慧的学习，实践修正，那心里面的烦恼越来越少，烦恼越来越嘞这个嘞消除的嘞，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完全的断除，那么你就证到涅槃了，获得解脱，不会说了继续让你这个烦恼增长。但是我们世间的法呢，不管是说行善法还是造罪恶的事情，因为你的烦恼没有断，这个我执啊没有破，法执没有破了，这个种种的烦恼啊，它随着这些事项呢事情呢，将来它仍然会增长烦恼，仍然会滋生这个烦恼，所以称为是 有漏啊，就是有漏无漏。于经中以法法性啊，全这个呢有漏无漏法，就是在其他的一些经论当中，也有为以这个法和法性来阐述有漏法，阐述无漏法这么两类。那他这里举了这个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里面呢，生灭门、真入门、颇相近似，就是那个里面说心真如门呢，心生命门，一心开二门，就很接近这里的变法法心论呢这二类的这个归类。一个是往向这个呢有漏的，一个是呢往向这个无漏的。如果你有无明实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取舍分别，贪嗔痴现起，烦恼增长，就起惑造业了，造种种恶业了，那么将来就会感种种生死的流转，出现生灭的现象，这就是生灭门嘛。生灭之根本，生灭之起源就是杂染性、烦恼性，这是有烦恼增长，这是有漏啊。无漏的话呢，你如果是闻思佛法的道理，以正确的这个观念来观察，称为如理作义，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调伏了烦恼，对治种种的这个烦恼，消除这些烦恼，使身心呢能够得安住，转向于这个清净涅槃，就不会继续这个呢流转了。那么就是呢心真如门，就心真如门，那么这个就是隐现于这个无漏，隐现于这个无漏。那么你不可能是说了学到佛法之前呢还没有见到，那就是这个呢已经证到涅槃了。你必须学习了解思考，一步一步的提高自己的认识，然后修习止观呢，进行实践呢，你的内心啊跟真理相应，道跟真理相应之后，这个时候才完全呢证得涅槃性，进一步由这个根本智之后起这个厚德智，在这个种种的现象里面、生活里面，这个来消除自己啊这些烦恼习气，才可能圆满的这个呢获得涅槃的功德，要到佛证的无上菩提啊才是圆满的。在这之前的话都是还不行的，那么在之前的种种的努力基础你如果没有，就不可能引起你的这个殊胜功德的证得。所以要闻思了，要学习了，要持戒了，修定，这个发慧，这些前面都是资粮家行，资粮就是说基础啊，建立基础，就好像我们盖一个大房子一样的，你先要挖地基把基础做好，做好了之后啊再一砖一瓦的砌上去，砌到最后呢整个房子就现出来了，现起来了。那么在前面这一些部分呢它相应的呢还属于有为法，但是它这个努力啊这个过程呢它是一步一步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断除自己的烦恼，使自己的烦恼啊不继续增长，就好像释正勤说的一样，未生之善呢令生，已生之善令增长，未生之恶令不生，已生之恶令断除，就是转染成净。你如果没有学习闻思，也不知道如何修持，不知道如何调整调伏自己的内心世界了，你就不可能证得三乘的涅槃，连声闻乘的声闻果呢抽果二果乃至于阿罗汉果都证不到，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如果你通过学习真了解佛法的真实性，真如实相空性，这里讲的法性，你认识了学习了，才有办法了一步一步呢这个成熟自己，一步一步呢走向于这个呢 涅槃，走向于这个解脱，解脱，就需要这个呢基本学习。那么这就设为两类，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一大乘起信论的思想观点呢，一个呢是生灭门，一个是真如门，就看你自己要往哪一门走。就是这个界限呢画着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没有一点含糊的地方，那么这个有相似。其他的这个诸经论当中呢，这个多以这个法权有为法，法性权无为法，有为可通无漏。这里就讲了说有为法呢是可以通无漏的。故一般所谓法，叫此论广，此所谓法性叫此论狭。就是说了这个其他地方说的这个法性和法呢跟这里的范围不一样，其他地方呢这个法是包括有为法都有，那么有为法都有就包含了无漏法，所以其他地方法的含义比较广，其他地方的法的含义比较，这法性的含义呢就比这里要狭，范围要小，其他地方的这个法性呢主要是指呢这个呢无为法，而这里的话呢是指无漏法，包括了这个呢无漏的有为法。这里的法性呢意思要比别的地方广一点，其他地方要比这个地方呢窄一点，所以从本论的这个法和法性的含义对比其他经论的这个呢定义来说，法要这个呢狭一点，法性要宽一点，其他的地方对比这个法和法性来讲呢，其他地方呢法要宽一点，这个法性呢要狭一点，范围不一样，我们先要基本上呢认识，不是对这个观念呢都不清楚，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谈论问题啊就没有办法谈，展开后面谈论的时候啊你就会有误会，就好像讲自信一样的，这个自信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自信，是有多种定义的，有多种范畴的。自信可以说是呢这个每个事物的个体性称为自信，这个也可以称为自信，那么这个自信呢也可以称为是认为一个实体性真实性存在，这个也可以称为自信。那么这种自信呢是外道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派系啊认为一个法体啊实有，这个三世不灭，这个也可以叫做自信。那么还有一种自信呢，就是佛法里面像般若经也说，如来藏里面也说，般若经里面说呢自性涅槃，本不生灭，那么这个自信是讲什么，这个自信是讲空性，其实这里讲自信是即无自性，那么到如来藏里面讲自性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来藏里面讲自性是讲佛性，这个佛性呢既包含了法尔如是真理的实相，也包含了什么样呢，也包含了佛的种种殊胜功的，这个综合在一起才叫自性，所以才有为这个理佛性行佛性，理佛性是从真理上实相上，行佛性呢是讲这个功德上，功德上的话你要觉悟了修行了真的无上菩提了，这个佛性才完全显露啊，一悟即至佛地，只是见到空现，见的真理，那么这个呢还是理佛性，事相上还没有圆满，理上已经通达了，所以才会有这么种种的层面不一样。那么人一说自信的时候，你首先要他把这个观念先确定下来，不能是说的时候呢 我说无自性，你非得要坚持有自性，你要从佛性上来讲。我说有自性有佛性，你就非得讲那实有性的自性来讲，犹疑不定，那都没有办法跟你讨论问题了。那么我们对一个论点学习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站在本论的系统他的这个整体观点来出发来学习，才不至于说了看着这个论呢怎么跟别的地方说的不一样，别的地方明明说有，我这个论里面就说了空，别的地方说空呢，我这个论里面他确实又说有，这样你这个思想上就缠绕不清。我们学习一部论点的时候，学习佛法的时候，一定要把思想呢这个观念呢要划定清楚，所以论呢又称为这个会战嘛，它是全会学嘛，就是比较能够理清楚我们的观念，调理出其中的层次，引导出相应的方法，这就是论的殊胜的地方。虽然呢学起来作为初开始入门的人呢会觉得有点玄奥难懂，或者是呢里面的观念呢太多，觉得有点琐碎枯燥，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如果耐得住性子啊，慢慢这个一点一点学的话，你会经过一定时间积累呀，发现到对于我们学习佛法的好处，你能够建立清晰有体系的这个嘞观念，不会呀含含混混的。所以跟其他的论点相结合的时候，会能发现到其中之间的关系，同时进一步的时候会发现到我们生活里面出现的种种的事情，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人呢这种错误的思想呢，他一定这样坚持的，一定这样烦恼矛盾的，你想扯都扯不回来，为什么？就是他这个思想观念呢没有理清楚，智慧没有启发到，想走出来呀是走不出来的，就在迷宫里边呢旁绕彷徨。所以这里呢先就将这个呢论题呀在说的时候说出来了，讲清楚了什么叫法，什么叫呢法性，法性，此论误入，此论误人，误入误人法性，亦立名定会相应之余切，变法法性论。这个是依这个藏文呢，这个译的，译作分别余切呢，这个意思也可以通。就是说这个论呢如果用别名来说的话呢可以称为分别余切论，就是说呢这个误人呢这应该是有个字啊有点错了吧，应该是误入法性，那没有什么人法性哦。这个就是说呢这个论呢通过详细的辨析层层的这个全解阐释，让我们能够理解认识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法性，依这个道理依这个论点的这个开导，能够入法性之门，能够悟到法性，由理解文思啊然后悟到法性。所以呀你要能够悟到法性就是开发了智慧了，智慧相应就称为余切，余切就是相应的意思了，相应的意思了，就好像我们说书说桌子，这个文艺啊就有相应的事物，就有相应的桌子啦，相应的书。那么这个论点说的这个法性和这个法，虽然也探讨了真实性以及无漏的转依，但这个只是我们学来菩萨的论点，学来了一些概念，心里面建立起来了有这样的这个来分别，所以这个分别呢还是相，跟实际的法性呢空性呢还不相应的， 这个还是能分别所分别。能分别是我们的心，所分别的是菩萨造的论，太虚法师的讲解，历代这些善知识的著书，种种的这个义理的介绍阐述分析，那么你心里面只是一种影像而已。那么你要成为瑜伽了，要相应了，就要由文思起观照，依到这里照这个道理啊，去观察你的心境心态是不是能取所取二分别，有能取有舍取，这个能取所取呢是颠倒幻想颠倒梦想，由这个道理深入观察之后啊，与这个法性啊相应，和法性相应之后啊，就为破除了无明了，升起了智慧了，那么这个就称为瑜伽，这样才称为瑜伽，要与这个所依的事啊相应，要是不相应之前呢，不能够称为瑜伽，不能我们讲法性，口头说法性，心里面就证到法性了，不是这个样子，没那么简单，要如实的关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又可以称为瑜伽，因为它能够啊阐发义理之后，引导众生呢洞见空性，生气实相，能够契入到实相，获得解脱，证得涅槃，与佛菩萨所说的殊胜境界相应。那么这个变法法性论呢，变的是分别之位，就称为分别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取一个新名字，分别瑜伽论，可以叫做分别瑜伽论。那么这个就是论题啊，讲完了，介绍完了。接下来是这个顶礼持尊，就是敬礼持尊。敬礼持尊呢，就是敬礼这个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又称为慈氏，他这个梵文呢叫阿逸多了，就是阿逸多，阿逸多呢就是慈氏，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呢，他这个呢修习慈心三昧，修习慈心三昧，这是他这个名字翻译到这个中文的一个意思。这里敬礼慈氏菩萨呢，就是因为论是呢他造的，那么在讲这个论的时候，这个先呢做一个敬礼。在藏文呢，他们翻译经典的时候啊，他各有不同，在这个开篇呢都先有一个敬礼，就比如说要是造论点，通常都是敬礼文殊师利菩萨，那如果是经的话呢，就敬礼这个呢一切智，就是敬礼这个呢佛了，那么如果是律的话呢，我想一下，他律的话应该是敬礼一切智，那么这个经的话是敬礼一切佛，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敬礼这个呢弥勒菩萨，敬礼慈尊，这个此句啊是由这个梵文翻译过来的，翻译成这个呢藏文，藏文呢在这个翻译成呢汉文，那是法尊法师翻译的。那么为什么先啊要这个加一个这个敬礼呢？这里有一点意思啊，就是为了能够为获得加持，能够获得加持。还有就是刚刚他为了表经历论的体裁，我现在记起来了，这个要是经的话就是敬礼一切一切佛菩萨，敬礼一切诸佛。那么这个戒的话就敬礼一切智。论的话就敬礼文殊菩萨，表示戒律啊，表示来智慧啊，表示定呢、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啊说这个加一个呢敬礼，目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求加持啊，令无生障碍，就是写论的时候造论的时候，讲说这个论点的时候，先这个敬礼佛菩萨，敬礼这些圣者，由这个敬礼呢，希望得到三宝的加持， 能够为消除障碍。这要学一个论点呢，往往容易有障碍。有的时候啊，是时间不够啊，比如说有事来不了，就听不了了。那么有的时候啊，身体不好，也不行，或者整体环境，比如说，这个社会环境呢很重，这个动荡，你都没有办法安心的了，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听讲，那你要详细的将一部论好好的学完呢，就不容易。那特别是现在生活了很繁忙呢，各种各样的因缘来影响一个人。所以你要真正发一个稍微长远一点的心，将一部论点从头尾到尾都学习完了，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我想起以前呢讲这个聚舍论的时候，前后啊一直啊持续了两年的时间才讲完，然后真正从头听到尾的找不到一个人。那只有六七个人呢算是稳定的，就是说90%的内容都听到了，就是从头到尾听到了90%。那说了有时候他也还是有没有来的。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是开头的时候来了，有的呢中间听了一段，那么还有的是最后的时候才入门的，才走进来的。所以你看现在呀，这个生活节奏那么快呀，人事情应酬那么多了，想要把佛法来好好的来学，有一定定性来学好，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能够坚持把一个论点都从头再尾学到啊，也是一种福气，是一种福报，很不容易的。而且呢，在有些人的讲法，现在说了，佛法尽量来讲短一点，不要讲那么长，因为大家时间都不够，你还在这里长篇大论呢，他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这个固然是有道理，但是你要作为真正想修佛法的人，想真正得到佛法一点利益的人呢，你2个小时、3个小时的演讲，还是不够的。能够给我们增长信心，稳固信心，培植善根，你要真正的佛法上有所建树啊，自己这心里面能够建立起来，教法上建立，观念建立，甚至于能够达到啊，能够为有完整的修法，自己去体验，这就必须按部就班，对佛法亲近的经论慢慢的学，一点一点学，有系统的学，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被受用到，不然是受用不到的。就好像我们世间其他的知识，你看他要真正呢独立起来呀，要经过十几年20几年的学习，那这佛法的话呢就更需要有一个呢耐心，不管怎么样呢，要有一个坚持才可能学得好。那么这里祈祷这个三宝加持呢，就是希望这个能够完成，能够完成呢这个论点的讲解，能够完成这个论点的这个著作，以及呢祈求三宝加持，让这个论点能够传播于世间，传承于世间，所以求三宝加持，有这些一些目的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表示这个佛法中呢，凡做善事皆先皈依三宝，都需要呢来做皈依。这个是像皈依三宝的这个意思的时候，皈依三宝的功德的时候就讲到了，你皈依了之后啊，就是佛弟子了，三宝弟子了，那么就要呢这个学佛法，调伏自心，升起正见，升起智慧，同时呢你有什么善事好的事情都是起白于三宝，起白于三宝啊，希望三宝啊能够加持，希望三宝啊能够护佑你，得到这个帮助。所以一般呢有什么事情呢都先起白三宝。这里讲说这个皈依了 有皈依这个本师，也有皈依这个解释的师父，就是说了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造论的时候呢，他要理两个师，一个呢是本师，那就是说在娑婆世界呢，这个教法流行的当中呢，是由四家四尊呢所说，那么这个弥勒菩萨造论呢，是解释教法，是解释的，所以既要理本师，同时也要来理这个来解释的师父。那么我们在理经的过程当中呢，本身就有种种的这个功德利益，其中啊有三条啊，第一个呢就可以降服我们自己的共高心，就是心里边呢有我慢，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么通过这个顶礼啊、敬礼啊，这个诸佛菩萨敬礼三宝，折服自己的慢心，折服自己的慢心，不要起慢心，这佛菩萨呢，他们这个说的法呢甚深微妙，你所了解的这一点点，所知道的这些呢，不能呢引以为傲，自己啊这个来自满，不继续来这个谦卑啊学下去，就像说这个龙树菩萨的传记一样的啊，他先是学这个声闻，然后又学大乘，读了很多经典呢，他觉得自己啊很满意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一样，读遍世间书，所有我都读过了。那么后来是呢，南方呢，这个有这个大乘的这个般若赞，他就去了龙宫呢，这个是菩萨的传记里面说的了啊，去了龙宫。那么就是打开这个佛法的宝藏之后啊，他一下子呢就是呢折服了这个慢心，发现自己所了解的佛法呢，相对于这个大乘的宝藏呢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在里面呢读了很久很久，通达了这个般若赞的这个呢空义，然后到了这个南印度啊，弘扬这个呢般若空宗，这个中观宗的这个思想呢，就是由他开始的，他所建立所创立的，那么就是看到这些大乘法义的时候啊，才折服这个慢心。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表示有这个传承呢，佛法呢是代代相传的，源自于佛，然后由这些高僧大德呢一代一代传播，所以顶礼啊这个解释的老师，解释顶礼这个本师，那么这里要是泛指的话呢，本师这个可以说造论的本师，世师也可以说后代传播这些经典呢，他们解释的这些老师也可以这样讲，都可以，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的是说，为令众生生信故，就是为了让众生呢能够得信，能够生解，所以在这个藏地啊，他这个造论呢有敬礼妙音、敬礼文殊菩萨，那么这个颂是弥勒菩萨造呢，是以敬礼慈尊，慈尊呢就是慈氏，慈氏世尊的这个呢略演，就是简略的呢文词，这个就是论题也说了，然后敬礼慈尊呢，这个敬礼啊这个意义也讲了，下面开始了就是来解释变法法性论的这个颂词，就是解释它本身。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所为，所为就是你造了这个论呢，这一定是有目的的，有原因的，菩萨造论呢是有因缘而起，不是无故来造这个论，或者是为了其他的，那么由之何永断，有余所印证，欲辨彼等相，故我造此论。这是呢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这个四句啊是造论所为，造论所为啊就是造论的这个目的，慈尊造颂先民宗旨，以引起闻者希求相学之心也。何为生死 泛指一切因永断法余为生死永断所余，即是涅槃所证，欲辨明彼生死涅槃之相，故造此论。这就是呢，对于这一个颂，概要性的一个呢解释，就是说了这个四句话是弥勒菩萨造法法造这个变法法性论的目的，就是这个一般造论的时候啊，先都会说这个目的，说了这个目的，讲了这个宗旨，开宗明义，然后我们就能够学这个论的时候啊，知道哎这个方向，认识到这个嘞，这个纲要的方向，那么就能够好好的这个把握。同时的话呢，把这个目的啊说了之后啊，听到的人呢就有需求性，就需求啊要听闻，需求要来了解，能够为增长这一方面的认识，破除在这方面的这个呢疑惑，那么就是这个论呢，为什么一先就说这个宗旨，就现在我们讲某一个事情一样，先说了这个方向，有一个呢问题要解决的，那么要怎么样解决，大家一听了之后啊，如果他有相应的问题啊，他就想要来了解。而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弥勒菩萨呢，他造这个变法法性论呢，就是要我们了解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通常一般学佛法的人呢，都是说要了生死了，要得解脱了，要证到涅槃了，但是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做生死呢，他不知道。那么现在弥勒菩萨造的这个变法法性论，就是要告诉你如何是生死，所以呢由之和永断，永断就是得永远断除，再不让它生起来的意思，再不会欠起的意思。我们世间的这个断呢，它有的时候暂时的，它不是永远断的。你比如说这个草啊，秋天来的时候全部都黄了，枯了，死了，但是不是这个草真的死了，只要它的根没有坏，野火烧不尽了，春风吹又生，到春天来的时候这个草啊又长绿了，又长出来了，它就不是永断，它就没有这个嘞根本性的断。那如果是说你把这个草的根挖掉了，草的根破坏了，那么它上面死掉了嘞，下面的根也坏了，等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草不会长了，再也不会长出来了，这个才是永断。那么这里由何由之和永断，什么应该是永断的呢，这个是讲生死，永断生死，不复生死，那么有余所印证，有余所印证，断了生死之后就能够得到什么呢，生死断了就能够证的涅槃，就能够证的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痛苦止息了，烦恼止息了，生死不流转了，生死停息了，这个才是涅槃，这样才是涅槃，不是说像得到无想定呢，他暂时的这个心心所不现起来，或者是到无色界定里面非想非非想出定，这个心啊变得极细微，他记止了。但如果是这个这个福德业消退之后，他又到欲界里面来，种种的想法又会现起来，出定之后又会现起来，所以这个不是永断，不证的涅槃，那么这里啊造这个论呢，主要就是让人呢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做呢生死，这个为了了解这两个内涵，所以就造这个论，那么造这个论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了解的。那你通过这个论的学习之后啊，最起码的 这个呢收获就应该是能够了解了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这样的话你就会能够明确树立你修行的方向，哪些情形是生死。这样子我如果继续跟着走的话呢，那将来就是继续流转生死。如何才能够去向于涅槃，我这个去实践呢就能够由暗入明，走向于光明，烦恼日消，渐渐能够浮除，有希望得到解脱，这样呢你就会比较明确。所以这个是论的目的，相应的话我们了解这个论的目的啊，也就知道我们学这个论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非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呢效果。这个是呢造论的这个呢所谓的四句话了，这个颂词了，简单的一个解释。那下面呢这个解释了它有为细一点的这个分析了，就是说何故欲辨彼等相也，就是说呢要辨别这些种种的相，生死的相，涅槃的相，为什么要辨别呢？以诸众生不明生死缘起，闻佛常说了生脱死，就是说了要把这个生死相认识清楚。我们生死相都不认识清楚啊，那你怎么了生死啊？你怎么断生死啊？怎么永断生死啊？就没有办法断，这是原因。我们因为有生死的迷惑，但一般的我们的个观念呢，他认为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呢？多部分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呢，从母胎出来，来到这个人间，这个就是生了。经过若干年之后，几十年之后啊，有一天就老又病就死掉了，一口气不来，身体消散，这个就是死。他认为这个就是生啊，这个就是死。这个其实是对生死的现象很表层的一个认识。其他动物也是这样，投胎降生下来就是生，然后呢这个死完了之后就是死，身体坏了就是死。但实际上呢，就单从这个现象上来说呢，依佛法的这个对生命生成的认识观察都不是这个样子。生的时候是怎么生呢？就是说你前面这一辈子这一生呢，死完了之后就有中阴身。中阴身假设要转为人的时候啊，那么他就起了这样的念想，就来投胎了。这一念的现起，这一念的开始就是生，这是从现象上来讲。那如果是死的话，什么时候就算死呢？不是他呼吸没有了，心啊停止跳动了就死掉了，这个不见得。你像有的人呢，他不是这个样子，他不是死了几天还活过来吗？这有一次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这样了。他是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生下来之后就没气，没气了，就是认为是个死因呢，就吩咐啊这个嘞，这个里面帮忙医院做事的人，专门掩埋这个尸体的人呢，去把它埋掉。就这一天呢，他埋这个死因呢，他因为有其他的事情，所以他就先把它放一放，放一放就忘记了吧。本来是说中午拿到的，这个中午就把它埋掉了，结果晚上去的时候呢，听到有婴儿的哭泣的声音，这一想起那里放了个死婴嘛，婴儿的尸体嘛，就跑过去看，看到时候这个婴儿又活过来了，就当时确定是死了，结果呢，过了时间呢，这就活过来了，这个事情还讲到说。这个是佛陀时代呀，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了，就是有一个女的怀孕了，最后呢她死掉了呢，就是准备要火化，印度的习惯是火化的时候啊，就是 把这个身体啊用一个擦的东西擦过去，结果一擦过去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就裂开了，裂开了之后啊，这个婴儿哭起来了，说婴儿还没死掉，然后这个眼角啊受了一点伤，被这个东西擦到了，所以真正死亡呢，要这个身体冷了，精神呢这个细意识和这个微细色了，完全离开了身体，以佛法的这个呢观察生死的观点，这个一念离开才算是死亡，就是究竟不执着这个肉体，舍离现在这个肉体，这个才是死，不是说他外向上呼吸停了，心脏这个嘞不跳动了，就是死，这个还不算死，所以这个只是说单从现象上，那如果再深入观察的话呢，何谓生何谓死呢？念生念灭就是死，身体的新陈代谢刹那间的变化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刹那的生死，这是细相的生死。如果是从这个宽的范围宽的角度上来讲，这个生死呢是这个呢一念起的时候投胎，一念这个离开身体的时候死亡，现象界的生死。那么这里说这个生死生死怎么讲呢，先呢说了这个迷惑的地方，说了生死，有的人认为啊这个色身坏掉了灭掉了以后就不会再有生生死死的继续了，就不生了不死了，称这个为了生死，所以有些厌世者了，他们就自杀了等等的，觉得这个就是生死就了了，就得解脱了，不然在这一生的当中呢，种种的困扰，种种的境界，种种不如意的事情，自己想不透的事情，或者自己死就不满意，然后就死掉，觉得这样一死了之啊就能够得解脱，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不是正确的生死观，那么有的人呢就认为啊这个生啊这个呢不管他，生如草木，心如死灰呀，不起念不起想，这样子叫做了生死，像这个外道修的无想定，修的无想定。那么也有的呢就是观察这个身体啊是空的了，观察这个身体是没有的了，这个叫做了生死，那么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还有修这个空处定，修这个无想非想非非想处定，认为这个是了生死，就是他这个观察了这个色呢还是粗重的，还是可厌患的，还是一个累赘，那么我远离的色跟虚空相应，虚空呢没有生灭，虚空没有造作，虚空没有起落，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不生死了，应该是呢真实的了，他以这个为解脱，或者呢是非想非非想定，觉得无有所处啊，这个死不起想了，还有一种细想，那么我这个细想也舍离了，这个就应该是呢超越生死了，已经呢得到解脱，得到涅槃了，入到非想非非想定里面，那么这些种种的从这个身到这个心种种的观察，认为是没有生死了，认为是断了生死了，这都是一些错误的见解，这个结果他所持有的所认同的断生死的结果，也就从这个角度上反映了他本身的生死观，所以一定要有深入正确的生死观，才可能超越生死，如果没有深入正确的生死观，你就没有办法超越生死，所以这种种的这个呢解脱了，所谓的这个断了了了生死啊，都是不能够了生死的，我们学这个论的话呢，如果深入观察了，就会可以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把这个问题呢了解清楚， 那么你在观察的那的时候啊，你这个生灭现象起，生灭现象现的时候，你就能够起对治的作用，才能够找到方法超脱这个生死，能够了脱这个生死，否则的话呢是没有办法了脱生死的。